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生命记》第十七章二到二十节，《生命记》第十七章二到二十节，在《生命记》第十七章二到二十节里，出现了三个在希伯来文里面作为开端的记号，就是若，而这也是在经文分段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字，若。若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是假设这件事情极有可能发生。透过若，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三段。在十七章的二到二十节，第一段是二到七节，第二段是八到十三节，第三段是十四节到二十节。在第一段里提到了要致死敬拜假神还有星象的人，第二段八到十三节提到的是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判案，第三段十四节到二十节是提到要选立合神心意的人来做王。首先二到七节禁止人敬拜假神和星象，现在很多的星象的书说某某人是什么星座的，所以如何如何。在昨天教会的这个小组里面，才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呢，她分享说，我的先生就好像某某电视明星一样，是某一个星座的，所以很不喜欢说话。基督徒好像也受到这个星象学所影响，以为星象介入了我们的生命，以为星象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其实这是神很不喜悦的。生命记第十七章第二节说，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第三节，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在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第二节所说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Ra 这个希伯来文恶，在这整段圣经里面出现过四次，重复出现的字有时是重点之所在。在第二节、第五节、第七节、第十二节都出现了 Ra 恶这个字。比方说第五节，你就要将行着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还有第七节，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侍立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爱，爱神，首先你要知道神讨厌什么。在犹太人的传说当中，有一位叫做以撒拉比的，每一回以撒拉比上课，总有一位学生说，拉比啊，我爱你。第一堂课 这位学生是如此说。第二天上课，这位学生也是在下课的时候跑到前头对伊萨拉比说：“我爱你。”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过了一个礼拜，伊萨拉比终于受不了了，他就问那个学生说：“你说你爱我？”学生说：“没错，老师，我爱你。”伊萨拉比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爱我的话，那么你知不知道我讨厌什么呢？”这学生愣了一下，他说：“老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爱你。”伊萨拉比很严肃地看着那位学生说：“孩子，如果你不晓得我不喜欢什么，你就没有真正爱我。”的确，你爱一个人，你不会不晓得他不喜欢什么。比方说我太太，她不喜欢没有泥土的花，而当我送花给她的时候呢，我不是到花店去买一束花，而是去买一个盆栽送给她，因为我不只知道她喜欢什么，我更知道她不喜欢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但你知道神不喜欢什么吗？在这里，在第一段二到七节里，告诉我们，神不喜欢我们敬拜假神，也不喜欢我们去搞那些星象学。如果基督徒或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谈星座，我们也用这些血型来作为判断人的一个准则，我告诉你，这种生活神不喜悦。有一些基督徒说：“德仁啊，你太古板了，这个血型啊、星座啊、星象啊，都是几率嘛，做参考而已啊。”不，若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一件事情也不要做；若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一点都不要与他沾染。在第三节说的这个拜日头、拜月亮、拜天象，就是当时迦南人的风俗。犹太人在亡国以前，其中一个亡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很热衷去膜拜那些假神，还有那些星象、那些天象。你可以参看《列王记下》第23章第5节。也许有人会说：“德仁啊，我只是看这些星座的分析啊，我又没有去拜这些星象，所以不算是拜偶像，不算是拜假神。”但我觉得你还是拜了。为什么呢？当一个基督徒不去影响这个社会，而被社会所影响，被这些谬论成为你生活的中心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取代神。任何取代神的，就是在拜偶像。比方说，今天你是某某星座的，所以不宜做什么，应该吃什么，应该穿什么，谁叫你听他的指挥呢？你心中，你生活是以谁为主了？你还敢说你没有拜偶像吗？期盼我们听完这一集之后，不要再有听过这集节目的基督徒再去算命、再去搞星座，甚至于去透过血型来分析人、来分析自己。接下来，第四节说，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第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这里也提出来，要针对做错事的人做出审慎的调查。第四节，细细的探听，细细的 这希伯来文是彻底的意思，要彻底的探听，经过谨慎的调查。如果在会众里面真的有人拜偶像，真的有人热衷这些天象学，就要把他拉到城门处。这个城门处呢，城门外呢，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类似法院的地方，有一个审判台，在那里经过合法的程序，包括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两三个见证人是防止被诬告，见证人必须要先掷石头下手把他打死，表示你的见证是真实可靠的，你也要负起责任。如果你见证是假的，那么你也犯了杀人的罪，而做假见证陷害人的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在此我们也看到，在教会里面是要彻底把这种罪给除去，是要把它治死的。但很多时候在年轻人的聚会里或是教会里，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呢也随从这个社会的流行，也跟着一起谈论，或是我们看到人说这样的事情，怕得罪人，就默然不语。而默然不语，你不是没有罪，当你看到罪你保持沉默的时候，那是一种更大的罪，奥古斯丁说的。在这里第六节第七节是见证的人先要下手，你要行动的。因此弟兄姐妹，若是在教会小组当中有人拜偶像，有人搞星象，那不是别人的事，不要自扫门前雪，那也是你的责任。你有责任告诉他上帝不喜欢哪一些事情。日前有一位老师到了加尔各答德雷莎修女的垂死之家去服务，他提到在垂死之家里有很多临终的关怀，而当那需要关怀者离开人间的时候，在太平间那里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谢谢你带我进入天堂。但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很讽刺，因为恐怕刚好相反，在垂死之家里为了尊重这个被照顾者是没有很明显跟他传福音的，只是照顾他服务他。而当你看到他不认识神，却没有告诉他要悔改信主，他如果离开人间了，恐怕那块太平间的牌子不是写谢谢你帮助我进入天堂，而是会改写，或是说我认为比较适合写的是为什么你让我进入地狱。见证人要先下手。期盼这句话能够常常在你我脑海当中萦绕。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到十三节。第七节最后面提到，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爱神，你要知道神不喜欢什么，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是很重要的一句。 那么要除掉，要怎么除掉呢？还是要透过人来除掉，透过最高的法庭来除掉。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遇到难断的事情，都是交给摩西来处理的。可是即将要进入到迦南地，很多难断的案件就必须委由中央圣所的祭司或是审判官根据神的律法去处理。我再说，是要根据神的律法去处理。第八节，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颈，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在这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这个地方也就是圣所，有一点类似现在的最高法院。而在最高法院里，一般的宗教事务就由祭司来做判断处理，民间的纠纷则是交由审判官来判决。第九节，去见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在这里，我们从上文一直读下来，知道百姓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去。十六章看起来都是要去献祭啊，去吃喝，去感恩。可是在这里，十七章第八节开始，让我们看到，有可能也是去诉讼。因此，教会有的时候好像也必须要有法院的那种功能。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就有类似的一个提示。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在那里开始说到呢，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耶稣的教导。当遇到弟兄得罪你，你就应该一个人在私底下与他来沟通，并且说明他错的地方。如果他再不听呢，你就带一两个人去，这一两个人肯定是与他关系亲密的，作为桥梁，你带他去劝劝他。如果再不听，就要告诉教会。因此教会似乎也暗示有一个机制来做判断，有可能这个机制就是现今的长执会。所以长执呢，长老执事不是不做事，是做事。做什么事呢？可能做事的内容之一也包括像法官那样的一个功能。弟兄姐妹有冲突，有诉讼，有争执，有纷争，就来到长执会。而这个长执会这个平台呢，就按照神的话来判断是非。所以如果你是教会长执的，得人要挑战你，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而且不是死读圣经，要活读圣经。如果能上基督教伦理学，最好有机会就去上基督教伦理学，把神的话如何应用在生活里面那个原则给掌握住，成为教会极大的帮助。再来十一节，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 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侍立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其实最后十三节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神所不喜悦，神看为恶的，就是当人善感行事的时候。当然现在教会我们不太可能这样做，很多不顺服教会按照神的话来判断的弟兄姐妹，要么他就换教会。但我要劝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善感行事，这个善感希伯来文是行狂傲的事情，也就是藐视法庭的意思。如果一位弟兄姐妹犯错了，神的仆人以上帝的话语劝诫他，他却不听从，不顺从，毫无顾忌，冥顽不灵，一意孤行，我要告诉你，这样的人是上帝所恶所不喜欢的。经文说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箴言21:24也说，心焦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巴比伦人也因为骄傲而灭亡，耶利米书50:31-32所记载的。期盼你我都能够将这种恶从我们心中除掉。
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接下来我们来看生命记第17最后一段14-20。这里好像神给摩西一种远见，他看到将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一定会像其他周围的国家一样要求立王，但是这种君王的制度会产生一些问题。摩西预防胜于治疗，有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预防，总是不断在后面收拾烂摊子。所以有系统的如何预防，透过神的话来预防弟兄姐妹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有一位牧者，他在主日崇拜里面就以十诫一诫一诫的一诫一诫该如何应用在生活里面，他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来传讲，告诉弟兄姐妹何所措手足，这是很好的，因为预防胜于治疗。14，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15，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我们先停在这里。那么到底立王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上8看到以色列人要求要立王，而从撒母耳记上8来看，立王好像是不好的，因为那是学外邦的风俗。可是生命记第17这里好像没有提到什么不好，而且神也没有阻止。那么到底立王这件事情对不对呢？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很小心， 必须以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来判断。很多事情是中性的，它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比方说钱，钱是中性的，它也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坏事。立王，像周围列国一样立王，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要怎么样能够防止立王的制度不至于成为坏事呢？这是摩西所要说明的。十六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预防胜于治疗。可是摩西如此说了，的确，当王不听从这些预防的时候，就堕落了。最明显的就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很大的转折。当所罗门王，他宠爱那些外邦的女子，多立嫔妃。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三节就提到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甚至于下文第四节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摩西早说了，但当这些王不做的时候，立王就成为坏事。但如果那个王勒嘎比嘎让神做王，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国家，那么立王就是一件好事。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我们看到一个王要好好治理，有一些基本的功课要做，把律法书抄一遍，而且每天诵读，顺服神的话，不把心思放在多积金银，也不把心思放在情色上面。其实这些也都是你我身为教会头羊领袖所应该有的素质。因此最后这一段又何尝不是你我需要常被提醒与经常学习的呢？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